让安静的笔墨滔滔不绝，让严肃的观点妙趣横生。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栏精粹。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来聊一聊房价。前两天呢，看了一篇文章啊，说是在2008年，加多宝集团进驻北京亦庄，在那儿是建了生产基地。这很多干部啊，于是呢就游跃进京，公司呢给了一笔补贴。当时啊，亦庄的房价是8000块左右，一个叫林肯公园的小复式呢，最高售价是约10000块钱。这个价格啊，当时在广州市中心已经是可以买到不错的楼盘了。所以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个越级干部呢，都没有用这笔补贴来购房。到了2016年的今天哈，亦庄的房价是升到了28000的均价，当时没买房的加多宝人都是跌足懊悔呀。再说去年，亦庄呢有一块土地拍卖，某开发商打听到开拍价接近他正在销售的现盘价，咬了咬牙交了押金啊去举牌，结果20-30轮的厮杀之后，交易价又高出了50%，也就是说面粉的价格是已经远远超出了面包价。当然哈，这样的景象不止发生在北京，今年开年以来各种各样抢房子的消息是不绝于耳。而另一方面，媒体大部分都在唱空，说楼市疯了，次贷危机的先兆，坐等崩盘，巴拉巴拉的。对于这样的判断，很多人是既担心又纠结，担心自己不会人品那么背，真的去接了最后一棒吧。而纠结的是，媒体唱空了10几年，房价涨幅是已经接近了10倍，这次如果再听媒体的，会不会又是几年白干了呢？其实啊，这样的担心一直都有哈，几乎每一年都差不多，不一样的呢，只是不断上涨的房价。大家到底该怎么来看待这不断上涨的高房价呢？除了买房之外，到底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房价真能跌下来吗？如果不买房，还有没有更好选择？为什么国产电影不能有鬼，但能有妖？金庸先生到底哪些来的功力？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要说担心啊，实在是正常不过。这么些年哈，中国人面对房子的最大风险在于，至今还没有见过一轮完整的房地产周期，不知道临界点在哪儿。在理智一步一步被摧毁之后，最后也就失去了理智，所以啊，冲进去往往接到最后一棒。这个观点在股市上呢，已经是一次一次的验证过了哈。最早买股票的都是容易冲动的，而所谓的理智者通常都会捂紧钱袋子，再等等，等着等着逐渐失去了理智，他们入市了，就基本离崩盘不远了。先来听听老朋友银库金融副总裁齐俊杰先生的看法。
专栏文章，你要买的不是房子，只是恐惧。作者银库金融副总裁齐俊杰。
对要不要买房这个事儿，我一直就劝大家，大主意还得您自己拿。急着住房的，比如孩子没地方上户口，不买房媳妇儿都找不到，那您还是买吧，多高的房价也不重要。至于有些人明明住着100多平米的房子，一共也就2-3口人，然后说要换个120平的，还说这是刚需，那就有点欺负人了。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了30平米，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了。如果你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30平米，就不再算是刚需了。这时候你买房不是为了住，也不是为了生活，而只是因为恐惧。恐惧一，怕人民币再贬值；恐惧二，对其他投资市场没信心；恐惧三，觉得房地产已经道德绑架了中国经济；恐惧四，中国的房子凝结了太多的身份符号，只要全国人民还要往大城市涌入，房价就跌不下来。当然，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而已，是根据以前的经验判断出来的，真实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第一，人民币是特殊的结售汇制度，在它彻底开放前一定是内外不一致的，前10年是内贬外升，后10年如果外面贬值，在国内很可能是升值。这主要体现在资产价格下降上。其实去年已经开始，很多烂尾楼、工厂和公司都迫于经营压力卖出了白菜价，而大宗商品价格也一直下降，人民币的购买力其实是增强的。而随着大量的本币外流，社会流动性下降，央行即使再印钱也只是补窟窿，注入的水多，抽走的水更多， 所以前十年最大的问题是通胀，通胀的最佳应对方法就是举债。所以你看到贷款买房子的人都付了，而后十年的问题是通缩，举债的人可能要倒霉了。工作薪水降低，房贷压力加大，到时候日子该怎么过，你得仔细考虑。第二，投资就是抛掉高风险高估值资产，买入低风险低估值资产。股市相对楼市来说，显然股市的风险已经释放了不少，而楼市正在高位，所以追涨其实是羊群效应，根本就不是理智的投资选择。第三，房价跌了，中国经济根本就没大事，可能影响的人还没有股市多，最倒霉的就是这一两年买进去的投资者。五年前您买的房子估计都涨了得有一倍多，就算房价跌一半，对您的损失也是没有的。即使是刚刚买房的，如果按照三成首付贷款，不去搞场外配资，加上各种税费和装修，首次付出的置业成本也超过五成了。也就是说，房价跌一半，你也不会轻易断供。从这个角度讲，银行在个人贷款业务上也没什么风险，反而是开发商那边的开发贷风险比较高，所以才有了最近的这招，让追涨的这波购房人来承担最大的风险。如果风险转移了，他们肯定会让房价跌下来，这样才不会继续刺激开发贷的泡沫扩大，大部分自住者无所谓，而投机者将面临无法变现的局面，房子不再是资产，而是一种负担。第四，大城市的人口户籍福利，这个也是户籍改革的方向。最近教改已经让很多学区房名存实亡，未来很可能就没有这个概念了。另外，北上深的人口未来五年肯定是不再增长的，甚至核心区每年要减少几十万人，这是硬性指标，市长们反复强调了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真的买不起了。
是啊，很多人真的买不起了。日本房价收入比最高的时候也就15左右，目前北上深的房价收入比已经是超过了30倍，这还不算贷款的利息。一个家庭不吃不喝30年买套房子，这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指标来看，我们的风险超过了日本，超过了美国，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还真是从来没见过。这里依然是专栏精粹。虽说啊，投资房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除了这个似乎还真没什么很好的选择。存银行吧，利息还比不上通胀，就像把粮食放谷仓。投股市就像去酿酒，不确定性高，有人赚钱但亏钱的更多。转了一圈发现还是买房实在。不过据理财老师说，买房的标准不是房价在涨还是跌，而是在买房之外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就来把理财老师讲的房地产故事转述给大家。
专栏文章，如果不买房，你有没有更好的选择？作者财经作家吴晓波。
八家庄是一个种粮为主的村庄，全村多的是种粮能手，一年下来总能把谷仓装得满满的。后来八家村里的机灵鬼890发现，把粮食存起来其实很吃亏，毕竟粮食存得太多不仅没什么好处，存久了味道会变差，最后搞不好还要烂在那里。890觉得啊，应该为这些过剩的粮食找一个好的去处。在对整个村做了深入调研之后呢，他发现了两个渠道。第一是搞创新酿酒，这样可以提高粮食的使用率。第二是买地，粮食会发霉但土地不会。他回家和兄长880说了想法，880很支持，两人决定各试一路，880去酿酒，890去买地。酿酒厂的效益很好，村里酿酒酿醋酿酱油的厂也多了起来，很多人开始用粮食去买这些厂的股票，大伙吵来吵去，结果发现只有少数人赚了，大部分都亏了本。890买地就顺利多了，他买下的土地后来价格都涨了，于是很多人也跟着他一起买地。但是事情发展渐渐是超出了890的预期，村里出售的土地越来越少，890只能提高价钱才能买到一点点土地，甚至后来一块土地换到的粮食能顶上这块地50年的收成。那些真缺土地的人就骂890缺德，买这么多土地种粮食自己又不吃，反而把地价炒了起来，害得别人买不起。巴伯伯是八家长辈，他担心890失去理智，跑去告诫890，隔壁东阳村20多年前也是土地价格飙涨，但最后崩了吧，现在呢还没缓过气儿来。 八九零说啊，我也是知道这样的风险，而且那还是东阳村领导自己作死把泡沫捅破的呢。结果银行倒闭了一堆又一堆。其实啊，最近八家村的经济形势也不好，企业都有点困难，村领导正在给全村增加粮食供给，希望帮大家渡过难关。村里有一个指标叫做 M2，是用来衡量村里粮食数量的。前几年啊，这个数据增速一直在降低，但是去年开始啊，又加速增长了。也就是说，泡泡又开始要变大了。更重要的是，听村里领导的口气啊，这个速度还得继续加快啊。所以八九零估计啊，地价在一段时间内只会继续涨，除非在买地外有更好的选择。毕竟大家手里的粮食增加了，难不成都放谷仓里烂掉吗？八九零找到了哥哥八八零，两人商量来商量去，一致觉得当市面上粮食的总量在加速增加的时候，单个家庭已经不可能去对抗这种趋势，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应时代的风向，不要被它抛在身后。首先，如果粮食越来越多，土地和其他资产的价格涨得比利息更高，借款加杠杆的时候要勇敢，而投资出手的时候需要谨慎甄别。其次，酿酒这事儿虽然不规范不靠谱，但在粮食上它有更高的使用率，在时间的作用下会成为未来的红利。八九零一家需要的是找到那些靠谱的人，给他们的粮食去发展新兴企业，这需要一些时间，同时也是一个圈子游戏。再次需要增加风险意识，配置一些避险性的资产，用粮食买地的时候要更加精挑细选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买一些黄金，到别的村去买一些资产等等。最后啊，也别忘了投资在自己身上，不管是年轻的八九零和八八零，还是年长的八伯伯，在健康和精神的消费也总是不错的。
如果买房不是唯一的选择，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吴晓波老师啊，提供了四条建议。第一，加大资产的杠杆效应是抵抗人民币泡沫的唯一手段。第二，股权投资加支持八零后创业，赢得下一轮红利。第三，全球化资产配置加优质不动产投资，规避风险。第四，健康投资加精神消费，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不过，这些还仅是就投资选择来讲，房价真得要跌跌，才能给真正需要房子的人一些希望呀。
意见领袖的话题弹药，
专业专注，
观点达人的智慧粮草，
精选精华。
专栏精粹，全球华语专栏有声精编。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专栏精粹。昨天啊，新闻广电总局和工信部发布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开始实施。在之前，不少媒体人呢都发表了意见，当然哈，大多是一些担忧的声音和应付规定的办法。在知乎上，还有人翻出了早些时候广电规定的国产电影不能有鬼，但能有妖的话题。在这些回答中啊，有一篇视角非常独特，虽说啊不一定符合规定的原本含义，但真算是拓了拓视野。我们来听听猫老师的这一番见解。
专栏文章：为什么国产电影不能有鬼，但能有妖？作者：知乎大 V 肥肥猫。
广电所谓的中国人口受教育不平均，科学素养低，容易当真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事实上，中国对玄幻类题材是选择性执法的，被严格禁止的只有鬼而已。难道愚昧的老百姓就不会把神仙妖精当真了？这个事情的核心呢，其实是因为鬼和生前的人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妖不是。妖仙这类东西可以是飞行走兽、草木山河演化而来的，这种演化并不需要人类的参与，但鬼和人是如此的牵连，导致存在于世间的鬼都是有明确的诉求的，至少是有人间的因果牵连才会出现和现世互动的情形，这使得鬼和妖有着本质区别。而如果妖和人间出现了交集，往往只是机缘巧合造成的意外。既然鬼是人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如果承认了鬼的存在，就等于承认了人的扩展，使得人间这个概念被重新定义，世俗权力这个影响力分子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分母扩展的稀释影响。而妖、神、精一类的东西，由于本来就不属于广义人界，原本世俗权力也没有管辖权，所以不会造成分母扩展。 也因为这个逻辑，我猜如果未来中国的科幻片出现爆发式发展，广电对于外星人题材可能不会有这么严格的限制，甚至对于这类题材会有所鼓励，因为对外星人的有组织抵抗在分母不变的前提之下彰显了分子的增加。事实上，美国的美式科幻主旋律电影一直都是这么玩的，效果特别好。世俗力量和非世俗力量的较量，最核心的永远是定义权。定义权呢，是一切话语权的衍生源头，而这种较量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一刻不停地在进行着的。阴间、火域、来世都是在变相地重新定义世间，用扩张分母的方法来削弱分子的影响力权重。所有的世俗力量都非常警惕这种给分母掺沙子的意图，他们并不真的在乎小孩子被鬼片吓坏，他们只是防止这一概念被另一股势力拿来当枪使。
鬼的形成最普遍的认识是怨念，怨念不一定是恶念，只不过是心愿未了。鬼本身并不代表邪恶，只是另一种科学没法解释的形态。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只是一个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按照某位网友的说法，这个问题的实质或许是，对于广电总局这样的机构，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点轻松的哈。昨天金庸先生92岁了，他写完《鹿鼎记》的最后一行，让韦爵爷微笑着归隐江湖，也就此封闭了他的江湖。至今呢，也已经44年了哈，而他写的那14部也就用了18年光景。都说好作者被人民推用，更好的作者被好作者推用。远远一看，好比论文引用率一样，书商、妖风、出版社可能是骗子，但大师不会。找到一个好作者，可以顺藤摸瓜地揪出一大串来，大师们的眼光普遍是低不到哪儿去。金庸先生的作品大家没读过也看过，专栏作家张家伟虽说不算大师，但写的东西啊也实诚到位。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对自己喜欢的作家金庸先生的看法。
专栏文章《但愿我从没读过金庸》，作者专栏作家张家伟。
偶尔也和朋友们聊，为什么无聊起来就会想重读金庸的书，大概的结论是好看这是其一，看久了悲情的故事也就不悲情了，于是只剩下一个虚拟的世界，仿佛古代人看山水画而夏目生活在其中一样。我们这些重读党每次重读都像是找一个任意门，重新回到金庸的武侠世界。萧大侠死在雁门关了吗？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去无锡的松鹤楼看他和段誉斗酒。洪七公和欧阳锋拥抱着死在华山了吗？不要紧，我们可以立刻回到他和郭靖黄蓉初次见面时，去问黄蓉要鸡屁股吃，还吃了24桥明月夜，玉笛谁家听落梅。那是个很鲜活、很扎实又安全的世界，这就够了。但真正的乐趣还不在于重读。回想起来，我读金庸的小说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我大概小学5年级就读完14部了吧，那时我读书经验不丰富，于是我第一次读《书剑恩仇录》，初时只以为主角是李元直，直到陈家洛出场才发现气氛一变，觉得女主角是霍青桐。救出文泰来后，江南事了，以为大事已定，不料后半部分陈家洛在大漠上遇到了香香公主，小说氛围立刻又天翻地覆，终于迷城御风之类情节齐出，真是弄雨翻云。我第一次读《射雕英雄传》，初见江南七怪与丘处机，以为天下高手，又出来黑风双煞，只觉一山是比一山高，看着郭靖练全真内功，学习降龙十八掌，一点点变强，然而之后东邪西毒，五绝分歧，真是另有高处比天高。等小说结尾，欧阳锋发疯，英雄束手，而成吉思汗扬鞭草原，问郭靖自己算不算英雄时，忽然就觉得先前自己并没有真正读懂这本书。我第一次读《鹿鼎记》，先以为韦爵爷会与其他少年英杰一样成才，后来发现不对，康熙秦鳌拜，韦爵爷招惹吴三桂，李自成与陈圆圆，桑杰与噶尔丹，终于韦爵爷去了莫斯科，辅佐苏菲亚女王搞运动。再后来平三藩定台湾，韦爵爷亲自定了雅克萨条约，这诸般滑稽眼花缭乱全然出于意表。 我第一次读《天龙八部》，到发现穆婉清和钟灵是段誉的妹妹为一遍，到萧峰痛知身世又一遍，到虚竹出场成为第三主角又一遍，终于少林寺前燕山十八计，尘烟飞舞，西夏宫中一语而定，孟郎孟姑，茶花营里刀白凤告诉段誉，那些其实不是你的妹妹，情孽纠缠，飞短流长。是的，回想起来，第一次读时还来不及去体会声纹奥义，只讲究看故事的时候才是最动人的体验。一曲一折，一跌一荡，很可惜，除非失忆，我很难再回到从来没读过金庸的阶段了。这种一次性的美妙快感结束了。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书是陌生的好，但金庸先生的书乃重读，乃重读的书都如五香豆腐干，有味儿，乃嚼。好了，这期话题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充电时间，我们下期再会。